美國要求以色列精准打擊哈馬斯，以透露最新時間表。中共诬告台湾设贸易壁垒，台湾话干扰大选。自民党爆政治献金疑云，外界忧岸田总辞。美国国会批准法案，禁总统决定退出北约。美国召回200万架特斯拉，欧洲不召回。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16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补的真实案例。美国马里兰州居民 Tina 曾经因为三高问题苦恼，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不单止睡眠品质显著提升，连长期的肚胀痛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她的体重下降了，生活品质大幅提升。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的台湾郑先生，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在外生的推荐下开始使用三高代谢补，结果令人惊喜，不单止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结合了传统智慧和现代科学，为你带来健康和活力。请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三高代谢补，打开通往健康的大门。15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希望以色列精准打击哈马斯领导层，尽量避免加沙平民伤亡。以色列预计明年1月底之前结束现阶段的密集轰炸，而歼灭哈马斯的行动仲将会持续至少1年。一名美国高阶官员透露，哈马斯最高领导人新雅尔所剩时日无多了，在德国和荷兰共逮捕4名哈马斯成员。德国司法部长表示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国内犹太人安全。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沙利文已经同以色列官员讨论如何重点转向精准打击哈马斯领导层的低强度行动，以及采取由情报驱动的行动。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希望在3个星期内结束对加沙大规模的攻击，转移精准打击哈马斯的策略。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以色列计划和沙利文讨论跟住下来的加沙战争时间表，有望在明年1月底前结束空袭轰炸。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话俾沙利文知，哈马斯是用了10多年建立起来的恐怖组织，他们在地下和地上都建设了基础设施，摧毁这些并不容易，需要一段时间，会持续几个月以上，但我们会摧毁他们。美国和以色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我们也有共同的目标。而下一阶段的目标是消灭哈马斯，行动要耗费的时间更加长，预计将在整个2024年进行。以色列强调，这个是为了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对加沙的安全控制，或美国亦能够同意这个时间表。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新雅尔的日子所剩不多，他手上沾了美国人的血。在10月7日以色列遇袭当日，有几名美国人被哈马斯武装分子射杀。沙利文又同以色列情报局长进行了2个小时的会议，讨论保护平民和如何被哈马斯手上的人质获释。15日，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以色列认为加沙地带还有132名人质，其中112名人质被认为还活着，20名人质被认为已经死亡。14日，内塔尼亚胡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里亚里茨，敦促他对哈马斯施加更多的公共压力。以色列外交部长科恩就表示，67日红十字会的代表没有同人质家属代表会面。如果国际红十字会没办法向加沙的被劫持者提供援助，他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当日，以色列情报局发布新影片，以色列军队陆空两路猛烈轰炸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1个小时之后将完全由以军控制。15日，沙利文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面。根据美方的看法，战争之后加沙走廊必须交由改头换面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统治。不过内塔尼亚胡持反对意见，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接受美国培训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在防止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煽动暴力的表现非常出色。同时在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的几个月内，那里有一些人员可能成为未来部队的核心。这个是美国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区域伙伴正在讨论的事。华盛顿正在努力确保巴勒斯坦当局为每一种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目标是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建立持久而稳固的和平奠定基础。十五号，法新社报道，居住在黎巴嫩南部边境村庄克法舒巴的居民透露，十五号一朝早，以色列无人机投下传单，上边写住致黎巴嫩南部居民，恐怖组织真主党正在渗透你们的家园和土地，为了你们自身安全着想，你们必须阻止这种恐怖主义。传单上更加警告当地居民，协助真主党会令到他们暴露在危险当中。之前2006年以色列和真主党交战期间，以色列军方亦曾经在黎巴嫩南部空投传单。另外 ,CNN 报道 ,14 号德国联邦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四名涉嫌在欧洲策划恐怖袭击的哈马斯成员已经被德国和荷兰当局逮捕。同时丹麦和荷兰又逮捕了另外四名涉嫌恐怖主义犯罪的嫌犯。德国内政部长费瑟表示，保护犹太人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使用一切宪法手段来对付那些威胁犹太人生命和以色列存在的人。欧盟内政事务专员约翰逊曾经警告，以哈战争加剧了欧洲社会的两极分化。为了应付这种风波，欧盟将拨款$3,200,000用于在假期期间保护礼拜场等的公共场所。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正透过贸易壁垒调查和频繁战机侵扰向台湾施压，企图影响选举结果。台湾基隆市里长吴石金受山东省烟台市台办的资助，招揽33人旅游团赴中国大陆旅游，他被指涉违反反渗透法，受到法院羁押。请看报道。
台湾即将在明年1月13日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共采取各种手段干扰台湾大选，企图迫使台湾接受中共的统治。但是台湾政府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他们的未来。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一再表示，中共试图透过军事手段和拉拢台湾政界人士来干预投票，以确保选举结果有利于北京。中共商务部15日声称，认定台湾设置贸易壁垒的行为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2010年与台湾签署的贸易协定，这些壁垒对中企产生了所谓的负面影响。中共在10月曾经表示，会将贸易壁垒调查延长至1月12日，亦即是台湾大选前夕。台湾当时就批评说，这样做是为了干涉台湾选举。台湾经贸办回应中方公布的调查结论表示，中方调查结论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违反世贸组织机制和规范，我方不接受，亦呼吁中方即刻停止政治操作。另外，台湾国防部15日上午表示，早在6:30开始陆续侦测中共多种类型的军机在台湾附近活动，其中10架次逾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中部和西南空域，配合中共舰艇执行任务。台湾方面就派出军机、军舰和岸置导弹系统防御。另外，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发布新闻稿表示，台湾基隆市里长吴石金受山东省烟台市台办指示，委托和资助招揽基隆市里长及亲友等一共33人在11月21日赴大陆参加6日5夜山东旅游团。在大陆当地的交通、景点、餐厅、住宿等费用都是由中共当地政府全部支付。中共官员还对台湾旅游团说，国民党是自己兄弟，是我们自己的，要支持自己人，不要支持民进党和主张国家分裂的政党等涉及选举的相关内容。 所以认定吴石金涉嫌违反反渗透法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等嫌疑重大。而且吴石金有消灭证据的行为，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民调显示，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目前依然稳居第一。外界认为中共干扰的动作越大，反效果就越大，只会适得其反。
日本自民党党内最大派阀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会近日爆出政治献金筹款参会申报不实疑云，首相岸田文雄14号出炉调整相关人士的变动名单，令到安倍派的5人皆被撤换。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担忧，没有安倍派的支撑，岸田内阁恐怕随时翻船，连自民党是否能够继续执政都很难说。请看报道。
新体制的内阁议会今日举行之后，新任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将努力恢复人民对政治的信赖。新任官房长官由林方正，总务大臣由松本光明，农林水产大臣由坂本节治，经济产业大臣由斋藤健担任。日本内阁会议昨日决定，如果首相临时不在，代理首相第一位顺位就是官房长官林方正。岸田昨晚在首相官邸对媒体表示，今次的人事是考虑到一定有具备协调力、执行力、答辩力等能力的人选才得。安倍派的5名副大臣和1名政务官亦都遭到更换，另一名首相辅助官辞职。日本时事社最新民调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是 17.1%， 比上个月下降 4.2%，是2012年12月自民党夺回政权以来的新低，首度内阁支持率跌破20%。岸田内阁不支持达 58.2%， 比上个月增 4.9%。 赤坂明夫14号深夜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他说安倍派是自民党几大派系中拥有最多国会议员的派系，正式成员有99人。五大护法这几个人都被称为安倍的接班人之一。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过世之后，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能够掌握整个派系，所以一直沿用安倍派这个名，由这5个人集体领导。现在五大护法遭到拔除，赤坂明夫担心没了安倍派的支持，岸田内阁将变成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翻船。他还说，这件事令人觉得比较遗憾的是，这几个人在日本政坛中都属于亲台派的政治人物，特别是秋生田光一、世间宏成两个人都在没多久之前访问过台湾。相反，被称为亲中派的林方正刚刚卸下外相没多久，现在又接下更加重要的官房长官一职。赤坂明夫透露，今次安倍派出事，有人将派系的内部资料交了给媒体，案情可能扩大，将政治献金募款参会当作选举资金分给派系成员，当作选举经费的方法在自民党内行之有年。如果牵涉到岸田派、麻生派，岸田内阁就有可能被迫辞职。如果明年初解散国会、众议院改选的话，自民党能不够继续执政就可能出现变数。如果现在政党轮替的话，新的政权是否有能力应对复杂的国际局面，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令人担心。
美国国会12月14号批准立法，禁止总统在未经参议院或国会法案批准的情况下将美国撤出北约。请看报道。
这项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蒂姆·海恩和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牵头，被纳入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国防授权法案在星期四在众议院通过，星期三已经在参议院通过，接着下来会送交给拜登总统签署。禁止总统单方面退出北约的规定强调了国会对北约的承诺。海恩在一份声明中说，北约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世界各地日益严峻的挑战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美国国会星期四批准立法， 禁止总统在未经参议院或国会法案批准的情况下将美国撤出北约。他表示，这项立法重申了美国对北约的支持，认为北约是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联盟。他说，立法亦向全世界各地的独裁者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自由世界仍然团结。卢比奥表示，这项措施是国会监督的重要工具。他在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必须确定能够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保护我们民主盟友的安全。拜登在任期内对北约进行了大量投资，尤其是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向欧洲投入更多的军队和军事资源，以展示武力对抗普京发起的俄乌战。前总统川普过去对北约成员国不肯承担承诺的国防支出资金义务表示不满。作为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领跑者，他的支持者表示，川普的强硬言论和对北约的批评有助于激励成员国履行 2% GDP 的国防经费义务，可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但川普的批评者表示，这一名前总统的言论削弱了联盟的团结和目标力量。他们亦担心川普会放弃美国对联盟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或者是完全撤军。
日前美国大规模召回特斯拉电动车后，荷兰汽车管理局在15号表示，欧洲不计划召回特斯拉汽车。请看报道。
荷兰汽车管理局负责监督特斯拉在欧洲的安全审批。这家机构列举了欧洲和美国市场上的自动驾驶功能之间的差异，并且表示正在和特斯拉联系。召回的原因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调查结果显示，当系统的自动转向功能打开之后，驾驶员并不总是对道路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个可能会增加撞车的可能性。所以申请在美国召回大约200万部汽车进行软件更新，以安装新的保护措施。这个是特斯拉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车辆召回行动，几乎涵盖了全部在美国道路上使用的特斯拉电动车。特斯拉在美国和欧洲都被归类为部分驾驶自动化五级中的第二级，其中第五级是完全自动驾驶。荷兰汽车管理局发言人表示，特斯拉在欧洲的测试遵循的是联合国标准，而不是美国标准。发言人还表示，欧洲和美国规则的其他差异包括驾驶员监控的实施方式，以及系统被滥用的时候向驾驶员发出警告等。所以基于规则的不同，欧洲不计划召回特斯拉汽车。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